我好像很久没有来。我感谢主，因为这个月份是个特别月份。怎么特别呢？复活节。复活节是我们教的旧约的时候他们叫逾越节，那么现在应该他们正式进入他们所谓的正月的时候啊，所以在这个那么复活节逾越节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？哈，要领他们出埃及。那么我们来，我们在读刚读那段圣经的前面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。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二章。他们出埃逾越节那天晚上，他们吃的羔羊的肉。那么他们吃的时候，有些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啊第六节说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和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，当夜要吃羊羔的肉，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与苦菜同吃，不可吃生的，断不可吃水煮的，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，不可剩下一点到早晨，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。第十一节，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好，这是个特别有值得我们思考一件事情。那天晚上他们吃羊羔的肉，对不对？那么吃羊羔的肉他们怎么吃法呢？他说他们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。这个不太像吃涮羊肉，对不对？你们吃涮羊肉的时候怎么吃呢？解开皮带，对不对？把鞋脱掉哈，慢慢的吃哈，慢慢的吃。可是这个地方讲什么？他讲说你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。为什么？表示要走远途了。今天晚上过后我们开始出门了，没有错，今天晚上他们离开埃及，可是离开埃及后他们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这是他主要的意思。对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对基督徒的意义就是说，你信了耶稣不是就这样结束了，日子还早了。就好像你追女朋友一样哈，你追到了以后呢，终于追到了，结婚了哈！我告诉你，苦日子还长呢。你们还不懂在讲什么啊？这日子还长了呢，那才刚开始而已。不要以为哈啊，这个已经结束了。不不不不，追到是很快乐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成长的日子还长了。所以神那一天告诉他们说，你要怎么样？你吃的时候腰间束带，准备走了。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因为怎么样？神要把更好的给你。神不但是救你脱离受苦之地，神要把应许之地给你。可是很可惜的，很多基督徒没有进入应许之地。基督徒一辈子的生活里面颠颠倒倒，不晓上帝的丰富，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。我信基督徒信了四五十年了以后啊，我是渐入佳境了。我觉得上帝你太美了，你太美了。但是有一段路我们称它做旷野路。旷野路是基督徒常在讲一句话，他说了，哎呀，我就在走旷野路38年，绕来绕去绕来绕去。可是我们刚读那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旷野路是谁叫我们走的？上帝叫我们走的。旷野路是必须走的路，只是你走的太长了一点而已。上帝叫以色列人走旷野路，但是他走的路不是那么长，可是我们走的太长了啊！我们应该走到民数记第13章就应该不要往下走了。可是呢，我们不但把民数记13章走了，一直走到民数记结束哈，生命记都走完了，然后到约书亚记才开始进迦南。那么我就想说，到底为什么有一段路叫做恩典的旷野路呢？ 你把圣经读清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有一段时间基督徒犯错上帝不处罚的，有没有 这段道路？有这段道路，大没有水喝发怨言，神就给他水喝；没有肉吃发怨言，神就给他肉吃，不但给他肉吃，还给他玛纳吃。水苦了发怨言，神就把它变成甜水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什么都有啊，说累了啊，就给你以灵的地方去休息。在这段时间当中呢，我们就发现基督徒不是以色列人，那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，神很有耐心的教导他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那段时间我给他特别称为恩典的旷野路。等他们到了西乃山下编排军队结束了以后，民数记第一章开始，那么以后他们编排军队以后，他们再度起行，他们一发怨言，马上问题就出来了，神就怎么样，叫火在他们当中烧，记不记得啊？同样是磐石出水，他们再发怨言，摩西击打磐石两次，连摩西都不能进迦南。那这段路你把一分呢，西乃山以前跟西乃山以后，编排军队以前跟以后，神对他们对待完全不同。所以我把西乃山以前的这段路，我称它叫做恩典的旷野路。因为那段时间最重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呢？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相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所经历的那位神是怎样一位神。那么我想我还是把这事情讲一下了。我们教会其实不是我们教会，事实上开始是我们教会，那么我发现有一区，因为我们有个分堂在宾州开始了一个分堂，那里面有一些很爱主的弟兄，他们就开始一个读经计划。那么我听说他们读经计划呢，我就忍耐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我受不了，我说我也要参加哈。他们说牧师要参加，太好了 ，WeChat， 因为我不会用 WeChat 的，信不信由你哈。以后我就参加这 WeChat， 他们做了一个宣告，到牧师来了，有问必答，赶快问哈。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，我们现在读经316个人，从十几个人、二十几个人到316个人，后来发现原来康州也有人进去读的，不是你们教会的。我就发现那个林运怀进去了，很多就从别的教会国内人进去了，还有些是牧师，他们问问题了。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弟兄姊妹是渴慕上帝话语的，不是不渴慕，非常非常渴慕。他问的问题很难，我举个例子好不好？举个例子来讲哈。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，我想我随便想一下好了。摩西是不是娶了两个太太？我知道你会讲是，我告诉你不是。那么他就问说，为什么他娶了两个太太？明明暗不能讲他一句话，讲一句话还要长麻风，而且他娶的是外邦女子。是古时女子，那你怎么去答她呢？这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，很研究，因为你读圣经读了几十年，没人问哦，真是很痒啊。你懂我的道理吗？因为在讲到的时候不会讲嘛，问的时候才会答嘛。这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。好，跟你解一下那个，告诉你解一下那个，都已经讲出来了嘛哈。为什么不太可能呢？因为出埃及记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叶特罗刚刚把他的妻子跟孩子带来，所以他们摩西跟他们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而已，因为他们在旷野颁布律法这些超一年的时间而已，才十个月才跟他相处，就算一年吧。圣经没有说太太死掉，说太太应该是没死的。那摩西就是要娶呢，他也不会娶一个黑人，因为古时人就是伊索比亚人，是个黑人，是个黑人种族。那么这跟圣经所讲的啊，古时人皮肤怎能改变呢？有没有？这不可能的。所以他必须要娶，按照利未记21章，他必须娶一个以色列处女为妻。他为什么娶了一个 古时的女人为妻呢？不太可能。 Something wrong。 那么你从这个哈巴谷书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哈巴谷书就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。哈巴谷书在讲哈巴谷的时候，他在讲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，他有这样写的：我见谷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惊。原来是一件事情，他娶的是米甸的女子。原来米甸的谷民哈，跟也叫做谷山 Kushan。 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 Kushat 谷石跟谷香就是最后一个字 Yod 跟 Nun 的差别。你把那个 Yod 一点呢，把它写稍微长一点就 Kushan 了。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事实上他娶了谷山的女子为妻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这不是太难了哈，啊，太难，那就不讲了哈，啊，不讲了。反正这是一个，所以事实上他是娶了谷山的女子。那他们为什么批评他呢？因为按照他自己颁布的律法，他应该娶以色列的人妻子为妻，可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他们用这个来攻击他。可是他娶她为妻的日子，事实上是怎么样？是还律法没有颁布的时候，假如他们这样追查的话，应该追查到亚伯拉罕去，因为亚伯拉罕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子为妻，有没有？那么他应该是要用石头打死的。所以那是律法以前的事情，按照罗马书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其实很长，不要只是得救。上帝要我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是非常非常的丰富，我们没有去尝到那个味道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上帝为什么把他领他们出埃及呢？对埃及人来讲，只是他们能够脱离最终的苦就可以了，但是这不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上帝，我们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在圣经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，在他们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。军队啊，你说他们那时候真有军队吗？没有，他们是乌合之众，他们怎么出埃及的？你也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拿那个团面的面粉出埃及的，因为来不及发酵，就拿了个生面就出了埃及了。他们是这样出埃及的。那么你可以想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锅碗瓢盆啊，金银框框出埃及的，你可以想象得到。这那怎么叫耶和华军队呢？原来在上帝的心中呢，上帝已经要借着他们要完成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。以后神也知道他们一定会遇见征战，所以神在他们遇见征战的以前，神的心意是先建立什么事情呢？先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他们到了西乃山脚的时候，神给他们讲了一句话，19章16节，他说呢：你们若是听我的话，就必做属我的子民，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有没有这个？19章，对，19章，我们看一下第6节，19章5节6节哈，啊，第19章4节5节6节，他说：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那么第7节说，摩西去招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吩咐他们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第8节注意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：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们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了你。好，这边讲到神跟他们的接触，把他带到西乃山下，神就说：假如你听我的话，我要在你们当中。百姓说什么？上帝的话我都能遵行。神说好， 既然能遵行，我就把话给你们。所以在这个山上的黑暗的地方呢，神亲口跟他们宣布的十诫的话，圣经一再的说，我跟你们刻在石板上的话是你们听见上帝的话。所以那一些人在西乃山下听见上帝跟他宣讲十诫的话语。那神说，既然你们都听见了，好，那么我就与你们立约。所以出埃及记24章就是上帝跟什么样跟他们立约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。你讲旧约新约不是用圣经分的啊，是立约的血。我们看一下24章，我用几分钟时间把背景稍微讲一下，我们赶快要讲旷野录24章啊，因为有时候比较少啊，传道人跟你讲这些背景啊。出埃及记第24章第3节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又讲了一次，怎么样，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燔祭。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，看啊，这是怎么样，这是立约的血。新约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有，这是立约的血。立约的血，这是什么约？这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旧约。因为百姓说，你吩咐的话怎么样，我都能遵行。神说，好，我就跟你们立约。因为立了这个约了以后，就在那一天呢，我们看见一个现象。以前他们碰到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害怕，对不对？因为有雷声，有黑云，有什么啊，他们非常的害怕。他跟摩西讲说，你不要叫上帝跟我们讲话，你跟我们讲话就可以了。他们非常的害怕啊。可是这一天呢，情况开始改变。你看第9节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以色列尊者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怎么样又喝，这什么意思？他们跟上帝之间因这个旧约和好了。我没讲清楚啊，这个清楚吧？旧约和好了，所以神就给他讲，好，既然是你跟我立的约，他就给摩西讲。所以才有25章的东西。25章在第8节的时候，神就给摩西讲，你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住在他们中间。有没有？神说，所以圣所的目的做什么呢？上帝说，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。那上帝什么时候离开呢？当人犯罪了以后，人被赶离伊甸园，记不记得这个日子？人被赶离伊甸园，可是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离开伊甸园。可现在神说，你们遵行，你可以做我怎么样？做我的子民。他们说，你说的我都能遵行。神就跟他立约，所以神才给他讲说，你要我造个圣所，我要住在他们当中啊。那么再继续往下推演的时候，神在他们当中，神也知道他们守不全律法，所以神给他们设了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你记不记得这个？还有平安祭、素祭、燔祭，就是民数祭的，立位祭跟民数祭，很多讲就这些东西。生命祭也讲这个。So far so good, or 你们已经开始不行了，啊，可以吧？这个还可以吧？哈，这个都可以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再往下推展到最后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神在我们当中居住。那么请问，中间经过会幕，经过所罗门的圣殿，对不对？然后圣殿被毁，然后到新约耶稣基督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毁的这个殿3天我要给建立起来。有没有这个？好，3天把它建立起来，请问建了没有？ 见了。请问现在圣殿在哪里？就是你，你就是神的殿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有没有？岂不知你们就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里头吗？请问真正的基督徒里面有没有神的灵住在里面？有，有。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们必须先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，神是怎样一位神。所以上帝在恩典的道路里面，那我们先认识他。这个举个例子来讲，你要把房子租出去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先认识一下那个人是做什么的？还是说反正你付房租住吧，啊，大概是很难，上帝不太住的哈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跟神之间关系有时候不是弄得很清楚，该求的不求，不该求也求了哈，因为我们对他不认识。恩典的旷野路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所以这张图呢，你们大概已经上主日学都是很熟悉的嘛哈，这张图是很熟悉的，我们就不讲这个，我们讲经历神，旷野路的经历神，你所认识那位神，神在你学习认识他的中间，神没有真正的给你很多的惩罚。就像很多人刚信耶稣的时候啊，祷告什么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经历过？你怎么祷告神怎么听，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可是呢过一阵子呢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顺了，有没有而且是特别倒霉的事情也常发生，你没有发现吗？你很多你事情很多，我教会出来 有一个事情，跟你讲一个笑话。有一个人很久没有来聚会，信了主就聚会聚会聚会聚会聚会，都不错的，都不错。以后有点时间就不见了哈，然后就有人探访他，他说你最近是忙到都没有聚会吗？他说我不去了。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他说我到教会去聚会还被警察开那个 speeding 的罚单哈。就你们懂这个道理吗？他意思就是他来聚会绝对不能开罚单的哈，就好像我来这里讲到怎么开100迈不能开罚单，因为我来做神的工嘛哈。他说哈，这去聚会还被开罚单哈，这个是怎样，就讲一大堆哈。后来我就给那个弟兄说，你去告诉他哈。他说他被开罚单不是因为来聚会，是因为他超速。你懂这个道理吗？我怎么想，他是因为超速开罚单，还是他是聚会开罚单？你想一下啊，你们诚实回答。超速嘛，他超速开罚单不是聚会开罚单啊，可是他把全部的事情怪到上帝身上，因为我来聚会所以我应该要特别对待，有没有？没有错，他以前照样超速，可现在不行了。我就跟他讲，你开罚单，我说警察问你的时候有没有问你说哈，先生你去哪里？去聚会开罚单，没有这个事情嘛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不会这个样子的，你是因为超速开罚单，你以前超速没被开罚单哈， you are so lucky。 okay， 可是神人会有这个观念，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感觉？因为他对上帝不了解。基督徒很有时候比别人倒霉呢，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事情嘛，我曾经拿过十几张的 parking tickets，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十几张，听说是教从有查经班以来几十年的破纪录的哈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十几张那个 parking ticket 怎么样，就是停车哈，停车那个罚单呢，没有人。我拿了超11、12张那一次，我就很不相信一学期可以拿这么多哈，所以我就拼命试啊，就拼命拿哈。所以人家一直讲我是全部里面呢，有从学校开始到那时候是所看见最倒霉的人哈。我就很不信这个邪，我觉得我真是倒霉哦，所以我那时候因为还没有美国居留权，所以 每次 要回国就要拿一张叫做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一封信，就是学校可以开始证明说这个人在这里是读书的，你才可以入境啊啊，他一定要开。所以我就因为我要回去嘛，我就打个电话去给他，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把罚单去缴清，不然下学期注册就有问题，他们抓得可紧的了啊，一张2块钱，那时候1970几年一张，你说一张2块钱，22张也才40几块钱，我告诉你我租房子一个月才45块钱，你自己想到多少钱就好了哈，啊，你去想了，你们就明白那个时候，那时候奖学金是275块的时候哈，不是2000块钱哦。那么我就准备去缴罚单的钱，顺道先去拿这个信，我可以回去，过一两礼拜我也回去。我打电话进去，那个人给我讲说，哦 ，Mr. Liu， yeah， yeah， it's got radio， just come and pick up，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我就去了哈，到处找 parking 找不到。叫我走10个 block， 我又不想走。我想哪那么倒霉，进去1分钟出来还被开罚单，我就不信这个邪。我就把它放在那里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赶快跑进去呢。我就远远从玻璃里面就看见那一封信在他桌上，那秘书的桌上，我远远就看见了。那么我在开门的时候，我听到他电话铃就响了。我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把电话接起来，我说要拿，他说。就鼻子手哈，他开始讲电话，一讲就讲的不好多，我感觉是永远那么长啊哈 ，it's forever long， 可能就5分钟10分钟吧，我感觉他讲的太长了。等他讲完以后，他说 ，oh yeah， sure sure， 啪挂掉 ，yes， 哎，我就告诉他说我就是那什么叫 ，oh yeah， that's yours， 就是那一张。那么这么简单就交给我，我就拿一张跑出去，那个刚好写好罚单呢，就刚好放进去啊，我看着他放进去了。我那时候明白呢，那是上帝的作为，不是人的作为，上帝的作为。我那时候明白一件事情，我特别幸福，我他看见的时候，我感觉非常幸福，我的上帝在意我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 He cares about me， 他在意我，他就是别人可以做的事情，你就是不能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百姓。就在那么一天呢，我以后在 10 block 我也走的，我学乖了，我知道说我跟人家不一样，我不能说人家这样做我也做，我说我不行了，我说我这个人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好运过，从来没有啊。有一次就这么一次事情，我买一部新车好高兴哦， Dutch Colt 加速也快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就是有暖气没冷气的，那穷嘛，我就在那个一号路上开哈，就被警察给抓了，我还想逃，把他犯链，他又犯链，我看到帽里面，他跑到帽里面抓我哈，然后给我讲一个很大声一句话 ，Do you know how fast you moved？ 你开得多快？我说 I don't know， 讲很大声 ，64 哈，他64迈，我说 big deal 哈，64迈什么好抓的？那时候没有65迈，但至少55迈，上面跑的人都是80迈的。我说你怎么不去抓他们呢？他说 I don't care, I got you, I got you 哈，我就明白了，他们可以开80，我只能开怎么样55，我就明白了。你不小心开个60，他放你过也不错了，我就明白了。我那时候第二次，上帝第二次提醒我，那时候我已经做事了。学生的时候读完博士，然后做事，我又忘了，他又开始提醒我一次，因为怎么样，你是我的百姓 ，You just cannot go that way。所以我又学乖了。第二次呢，那一次大概那时候是45块钱吧，我学乖了。哎呀，缴了45块钱，甘心乐意缴了哈。64迈，假如你听说有人开64迈被抓，这天下大牙笑掉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记录就是64迈被抓的，信不信由你哈。那为什么旷野路？上帝说你的恩典旷野路，你已经认识过我了。你不能再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我要使用你。这你就是明白为什么摩西神差派他到埃及去，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，在路上神要击杀他，有没有？很不合道理的。你派我去，我在路上你就开始怎么样？就开始要击杀我哈？那你不叫我去，不就没了？我也不想去嘛。你叫我去，你路上要杀我，很没道理的。可是为什么？这是讲以出埃及记的 的第四章的事情，原来是怎么样？他自己要去颁布律法，他没有守律法，他自己的孩子没有行割礼，所以他的太太西波拉知道了以后呢，就赶快拿个一个斧刀石把他儿子的那个羊皮给割了，丢在那边，你是我的血狼了，你记不记得这段事情？那马上天使就松开他，让他走了。所以上帝对亲近他的人是非常的严格的。但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去得罪上帝呢？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带领。所以这段旷野路就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上帝说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，就是这几点。好，我把它一起弄出来好了哈，这样子我就把这几点讲完就好了，能够讲到这里已经不错了，这里不太可能了哈。不过我就讲第一个，神带领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一下第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，十三章，神说我带你们出来，我带你们出来，但是你的导引是什么呢？第十三章的二十一节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好，问你个问题，为什么日间云柱，晚上火柱呢？这很好，就是我们读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不是讲吗？白日太阳并不伤我，夜间月亮也不害我，对不对？白日太阳为什么不伤你呢？因为云柱遮蔽着他们，晚上野兽出来，火柱怎么样照着他们，就野兽也不敢侵犯他们，神保护他们，神保护着他们。但是云柱火柱不但是保护的作用，第二个是他们起行的记号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九章，民数记第九章第十五节，好，立起帐幕的那日，有云彩遮盖帐幕，就是法柜的帐幕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云彩在其上，形状如火。常是这样，云彩遮盖帐幕，夜间形状如火，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。云彩在那里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。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，他们就驻营几时。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，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。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，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，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有时从晚上到早晨，有云彩在这帐幕上，早晨云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，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，无论是两天，是一月，是一年，以色列就驻营不起行，但云彩收上去，他们又起行。哇，长得不得了啊！讲白了一句话就这么简单，云彩收上去你起行，云彩不收你不起行，就是说听他的话。可怕的是他说云彩停两天一个月是一年，他说不起行就不起行，那个这太难了。我们寻找上帝的带领，假如上帝让我们等，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有很多的思想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多思想，说不定说不定这个东西都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这样子，跟上帝叫说你要我带领你吗？我告诉你，看我的记号行事，我叫你走你就走，我叫你不走你就不走。这个是他第一个规定，跟我们神的第一个关系，看得懂上帝的云柱火柱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你可能就比较清楚。扫罗王刚刚当王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不错的，王是不错的，从国家来讲他是个好王。可他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不能等。有一次撒母耳给他讲说，你要等我七天，我来以后才献祭。结果呢，他在那里等，他还等了七天，差不多七天，不到七天，他等， 重要不是七天，重要是撒母耳说我来了，献完祭才能做这件事情。他等等等等到一个状况呢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说，他看见怎么百姓一个个离开了，敌人又聚集了，他紧张不紧张？他紧张，紧张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他不能等了，他也知道去打仗一定要先翻祭，就他就怎么样？圣经形容说他就勉强献上翻祭，有没有？问题是他献完谁来了？啊，撒母耳来了，啊，麻烦就来了。神就说我要神要把你废去，因为你 disqualified to be a leader。是什么意思？一个神的带领者，你都不能等到上帝的记号，你怎么去带领百姓呢？以色列人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？他第一个功课就是说，你先学会看我的记号，第二个学会听他们的那个引号，那个到第十章的事情，到民数第十章的事情。他第一个先看我们记号，就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走这个道路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学习等上帝。假如上帝说不行的，你说不行。我有个朋友讲了这么一件事情，他说他有个朋友啊，假如是朋友就不要问是谁了啊。他说他有一次呢被开了一个 stop sign 的罚单哈，他很不服气啊。他说他在已经等了20分钟啊，前面车子就怎么样，他就是不停嘛，他就是在那等。后来他看看实在是不行，想要说反正我就转弯嘛哈，哎，警察来抓他了。那么他觉得这很不公平，因为难道等到明天吗？哈，很不公平。他就跟法官，他说我要申诉。他说你可以申诉啊。好，那法官，那个法官讲，他说法官，我在那里等了20-30分钟了啊，那车子不停，那这次车子不要走，我觉得那部车子呢，我应该怎么样，有办法过去的啊。结果他一转弯，人家按他喇叭，警察就来了嘛，对不对哈？就是他懂得不够长。法官说 ：“I don't care。”他就讲说：“我不管。假如你的车子多到你要等一个月，你要等一个月哈。Even got to wait for 1 month, you still waited because you stop sign。”所以我们在很多在等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思想在里面汹涌，我们在做自我解释。可上帝说：“不行，就是怎么样？”不行就是不行，就是要你等，我们就要学会等啊！那个是属灵的一个功课，我们就要学会怎么看上帝的怎么样的事情，不要用自己的聪明去解决你的问题，不能用自己的聪明。经常你一做这事情，马上怎么样，撒母耳就来了。问题是这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是想问你哈，你在属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事情哈，你真的等不下去了？你再不来我就要有举动的上帝，你再不来我就要举动的上帝。很多时候告诉你说再等吧。我有时候跟师母讲啊，我们讲到一件事情，师母听完了好 frustrate 啊，我跟你讲这件事情这样子。我说是的，上帝差派摩西去救以色列人。他说是啊，感谢主啊。我说你先等一下，不要感谢主，你要想想看，这400年受苦当中每天有人祷告，有没有400年有人一直有人祷告的，一代接一代的死去，至少死了4代人。假如你要数讲清楚一点，6代人都有可能，啊，每个人带着盼望死去啊，他没有办法像亚伯拉罕看见，有没有？没有办法像他们，就一代在他们也在受苦当中，可是上帝没有。这时候你是不是要离开，说那个神不存在，就相信外邦的神了？这就是问题。有多少时候神叫我们等待的时候要学习等待，因为神说我是不出差错神，但你要记得我是你的神，我不出差错，你能等吗？这是要第一个要学。第二个是上帝的拯救也是很麻烦的。上帝说叫他跑到巴利洗芬的对面安营啊，那为什么叫他去对面安营呢？因为巴利洗芬的对面呢啊，那个地方安营呢，他是没有退路的，他没有退路。所以为什么法老王会追杀他们？法老王追杀他们原因是因为他们到了比哈西路哈，我们刚看那个比哈西路，看前面有没有， 看有没有写下来。在密度，这个我那过去了，就过去了。OK， 没有。OK， 他在让他在比哈西路安营，那个地方呢，前面大海，后面没退路。上帝叫他等他，然后对以色列人来讲呢，那刚好是个口袋地方，你完全没有退路了。所以法老王来追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开始埋怨，说你难道？他给摩西讲，我不叫你们在埃及的时候你不要来吵我们吗？我们在做奴隶很好啊，你为什么要叫我们带出来，叫我们死在这里呢？所以摩西才给他讲，你们要安静看耶和华行行大事，所以才有红海的分开，记不记得？所以上帝很多时候拯救我们的时候，就是把我们弄到个地步好像没有退路的时候，神开始施行拯救。这个也很难，这个也很难。你要把路走绝了哈，你要是跟世界妥协一点点呢，事情界也不会这么惨。但是我们往往弄到个地步呢，我们已经把狠话说尽了哈，没有退路了，你就要开始倚靠上帝了。这个难不难？难。养孩子特别难，就我常讲，你要看红海分开吗？养孩子就是个经历，养孩子就是个经历。你要按照上帝的方式养孩子吗？那很难的，礼拜天一定要聚会。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嘛，我女儿有就跟我 complain 嘛，她是学校田径队的队长，她跑很快，女孩子，中国女孩子，100公尺可以跑13秒多的，她是跑很快的。不过她说她现在已经不行了，她给我讲啊，前天我跟她开玩笑，她说哦 ，Daddy， 我现在已经不行了。我说你是不是告诉我你老了想结婚了哈？她 no， 她跟我讲，但是你看。他就在很多的时候，礼拜天的时候，学校去做大比赛，他就去要去给他的教练讲说我不能跑。那他教练讲说你为什么不能跑？他说我礼拜天去教会。教练说礼拜天一天一次没去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说我已经好几次了哈，你说一次一次好滚。到后来我教他一个说法，我说哈，你告诉他说，假如那个犹太人 Jennifer 哈。礼拜六可以不跑，可以跑的话，我礼拜天我就跑哈，这合理吧？我问你，犹太人礼拜六会不会跑？啊，从来没有过。你看过那个以前的那个电影？那他们不跑的，不跑的。你们看过什么那个《疾风烈火》啥？他不跑的，那个人家老早就不跑了。人家拉手不跑，我说你就给他讲，哎呀，那孩子很辛苦啊。他说 ：“Daddy， 这个。”我说你就给他讲。后来他教练给他讲：“啊，你不要跑就算了，因为他知道他永远没有办法叫那个 Jennifer 礼拜六跑，所以他现在知道了，现在 Sharon 礼拜天也不跑的。那以后就怎么样呢？那 Jennifer 跑礼拜天，那 Sharon 跑礼拜六，就这样子。可是你这样养的时候，别人听见的时候。”同样的，大家在教会服侍主人听见的时候，他们嘴巴不讲，他们心讲说：“你这个已经是什么样？太 legalism 怎么讲？教条主义了？有没有这样笑我们？还能这样养吗？你这个教条主义的。”可是我感谢主的是，我这样养着我的孩子，到现在我已经可以夸口了，因为我的女儿已经是拿药学博士了嘛。他们都在羡慕我的孩子。我的老大，你们很喜欢他吗 ？Albert， 他讲到，不是只有你们来这里讲到，他在别的地方也讲到。Albert， 他们就常问我一件事情：你怎么可以用这种？你怎么敢这样来养你的孩子？跟人家不一样养法。我就告诉他们，因为我看见红海分开过啊，我走过干地啊。因为你没有走过，因为你永远养的孩子的方式就在养在一个地方，万一祷告的主耶稣不来，你还有小路可以走。但是我养孩子的方式是养这个地步，我没有路可以逃。万一我这个方式失败了，我就要正式宣告说，按照这个方式来养，按照圣经的方式养孩子 ，it's too stupid。我可能就会这样跟你讲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说 no， 按照圣经的方式来养你的孩子，你会大大的蒙福。我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很蒙福。我跟师母路上还在数算恩典哈。我说我这个人从小信耶稣，很真诚的信的耶稣。我说我到现在，我在回过头看的时候， 我说我满了恩典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恩典。我只因为信耶稣，我就按照耶稣的方式来走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吹点牛好不好？保罗说他吹位吹一下哈。你看，大家就去当兵。你看台湾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要当兵的。那我在班上是从男生当中有四个考过就当军官的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但是我做完这个，我很不想当兵。当兵不是基督徒做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认真的做哈。等我从军队出来的时候，我是拿总司令奖。你知道总司令奖吗？总司令奖是几万个当军官的人少数几个拿到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我是拿总司令奖。我出来了以后呢，一个礼拜我就找到工作了，我就去 interview， 人家就喜欢我，我就上了。那我嫌那个钱太少哈，我说哎呦，给我这么少钱，一个月拿三万多块钱，我才明白现在已经几十年过了，人家现在还没拿不到三万呢。早上用交通车我哈，啊，去，我觉得嫌太远了，我才明白原来都是恩典哈，都是恩典。我现在明，我一直回想整个路。等我去博士读完，前段时间有在政府上班的时候，政府曾经有三次的大的 layoff， 我都被保护下来，那叫 umbrella， 就是 umbrella 意思吗？有些人是不能动的，我就是三次都是不能动的，就底下人震得一塌糊涂，我就每天提我的皮包上班下班，没有感觉哈，我觉得日子也没什么改变。后来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从比我高的位置呢蹦到我以下去，我才明白哦 ，OK， 你把恩典数尽了，你就发现，等我的孩子这样按照法子，我们的样式来养孩子的时候，我发现孩子一直是蒙福的。你看 Albert 很蒙福的 ，Albert 很蒙福的。你看他薪水其实不要告诉你了，其实蛮高的啦，啊，这样讲啊，六位数字啦哈，六位数字。二十几岁的时候到三十，现在三十，他就开始。他的太太也很好，你有看过他太太吗？啊，看过吗？哈，太太是个律师嘛。我常笑他们说，哇，你们一家子的钱呢哈，再奉献少的话就要打屁股了哈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所以你这个道路是走过来的时候讲的话。但是我说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这一个，可是你回来思想的时候，你被逼到窄路，你看见红海分开的时候，你有不同的想法。你敢走，神保护你，这是一个。那么神医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走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水苦，那所以那个水苦就叫做玛拉。那他们跟埋怨的时候，神怎么给他讲的？在十五章啊，你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，神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啊？你们都知道吧？十五章啊，说水苦，第二十二节，十五章二十二节，他说他们到了玛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就给他地名叫做玛拉。百姓在摩西发怨言说：“我们喝什么呢？”那摩西就呼求耶和华。那神说怎么样？那个苦水怎么变甜水的？啊？把树丢在水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后你们碰到苦水就砍棵树丢在里面就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他是说耶和华所指示的那棵树，耶和华指示那棵树，不是任何树啊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人生当中，很多时候你找到水了，但那水不能喝，有没有这个经历过？你以为你找到了一个解答，可那个解答是痛苦的，是不能喝的。所以他们发怨言，所以给那地方叫玛拉。所以神就问摩西，就问上帝，上帝说指示了一棵树，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讲，十字架是那一棵神所指定的一棵树，可以把你的苦水变甜水。那问题出来了，为什么找老半天这个水会是苦水呢？这苦水从哪里来啊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，讲到路德记有一个人叫做拿厄米，拿厄米的名字叫什么？甜。所以一章二十节，他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， 人家叫他拿厄米，他说你不要叫我拿厄米，叫我什么啊？叫我马拉库。拿厄米为什么会变成马拉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离开上帝的应许之地，到哪里去？到摩押地去了。因为当时有那个地方有点问题，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就在那个地方把所有带去的东西全都怎么样耗尽了，连先生儿子也没有了。最后回来他说你不要叫我，我是满满的，他说自己我是丰丰富满满的去，我现在是空空的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马拉。为什么会变成拿厄米变马拉呢？因为我们离开上帝的地方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我们用判断摩押地这时候比耶路撒冷好，比迦南地好，我到摩押地去，所以有马拉。所以人生的很多时候我们遭遇了很多的苦，先想一想这苦从哪里来，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而来，那个苦是这样来的。假如你不离开，那个拿厄米不会变成马拉的。可是还好神有解决，马拉出来了，上帝说把我指示的一棵树丢在里面，苦水变成甜水，那棵树我认为也是上帝救恩的预表，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生命中许多凄苦的事情，我们的苦毒，我们的纷争，我们所尝到的每一个事情，当人不对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对，有没有发现？你看我常跟那个孩子，我们这些孩子讲话啊，就是 ABC 哈，在一起，我跟他们，我带他们，有时候我带他们 Young Professional 查经，你是发现他们呢什么都有，可是他们不快乐。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快乐呢？你把原因找清楚了，原来他们不快乐的原因是他们里面有问题，不是外面有问题，是里面有问题。当一个人里面有问题的时候，看每一个人都讨厌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你们碰到 一种人，那个人是不能碰的，一碰就好苦的。你给他讲话说，哎，最近怎么样呢？还能怎么样？好吗？有什么好的？哎，你问他，你应该讲什么，他都不行了哈。你该讲的事情，哎，你今天汽车看得还不错哦，什么意思？我以前拿到汽车不好吗？反正好的不能讲，坏的不能讲哈。你发现这个人里面那个苦有没有不断的产生？可是你发现他情况没改变，哎，可是他每天呢，他就是不快乐，他苦，直到有一天他在十字架面前对付了以后，他开始感恩。哎呀，其实情况比以前更惨，他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有没有这种人？这就是神给我们经历的位神。除了借十字架，我们不会怎么样，苦水不会变甜水。那么他们苦点变甜水里面再来一站，他们到了一个站，那叫以琳站，在第十五章啊，苦水经过了以后，第十五章二十七节说，他们到了以琳，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，七十棵棕树，他们在那里安营。这个好不好？神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也是你安歇的地方，你苦水，但神有安歇的地方。我请问以琳这种地方好不好？十二股泉水意思就是说十二个支派都有水喝，不用抢，只要来了十一个一定会打架的。神就是不是十二股每一个支派都有啊，这个是很和平，而且大家都有很享受。可这个好不好？暂时是好，但不能永远在那里。你记不记得神呼召他拉的全家或是亚伯兰全家从乌尔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走到哈兰就停下来，有没有？所以神对亚伯兰做第二次呼召，呼召他离开父家过来。所以亚伯兰从七十五岁从哈兰地再进正迦南地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那么哈兰地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圣经说那个地方很好，说他们停下来了嘛。以琳也是这个样子，以琳地神让你找到歇息的地方，但是那只是歇息，那不是终点站。神让你经历说，在你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歇息，教会会有复兴，你会看见以琳这地方真好，但是你要是停在那里，你问题会出来。 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耶路撒冷 的弟兄姊妹。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他们以前传福音一天就两三千个人信主，有没有？三千人信主已经是 mega church 了。现在什么哦，什么 mega church， 不要 mega church， 我说以前的教会第一天就 mega church 了。然后就过了几天又五千个男人信主，有没有？那女人还不算呢，一般女人信的比较多的，所以已经就算这样算已经八千个人了。所以他们那里非常享受。好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、第三，一直到第八章，就发现什么？逼迫就来到。神在第一章第八节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成为我的见证。”他们非常享受耶路撒冷的快乐。逼迫到了，他们那一天开始分散到各地去，到犹大地区，到撒玛利亚地区。所以以琳是个好地方，但以琳是不是最终 的那一站，是中间的那一站，听起来都叫做终点站哈。可字不要写错了，那是中间的终，不是终点的终啊，听清楚。所以以琳那地方神也让我们经历，很多时候也让我们经历歇息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，他们在路上水解决了，他们说他们没有得吃的。到第十六章，他们说他们没有得吃的。好，第十六章的第二节，以色列群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，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，在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！你看，这个百姓呢，经常是很没有良心的，百姓呢很没有良心。这我们这牧师啊，就是被那个信徒气死，就这样子哈。因为我不是牧师，我敢讲啊，没有关系哈。好处不算了，我们叫做什么呀？有功无赏，打破要赔，有没有这种经验过？有功无赏，打破要赔，常常有。他说：“你叫我们饿死啊！”那上帝怎么该回答呢？上帝说：“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六节，摩西、亚伦对以色列会众说：‘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早晨你要听，要看见耶和华荣耀。’”然后说了一句话：“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。”我把后面先做个解释，几件事情是会达到耶和华面前的。第一件事情叫做怨言，怨言会达到神面前的。第二件事情，你所行的善事，你的祷告，记不记得哥尼流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天使跟哥尼流讲什么？他的你的祷告跟你的周记已经达到上帝面前，有没有？约拿书说你们尼尼微城的恶行啊，达到上帝面前，这四件事情达到上帝面前，一个是你怨言，一个你说的恶事，你说的你做的善事，你的祷告都会达到上帝的面前。怨言会达到上帝面前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习惯于发怨言，很多的福气都失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不要起争论，使你们成全，对不对？没有瑕疵哈，没有瑕疵。怨言会打到上帝面前的。我以前跟那个主日学孩子做这样一件事情，大家不是有时候教会有时候发起来是一些奖品或是什么东西给他们，那有时候你手上东西发完了，有没有？你还要再去拿，以后你会发现有些小孩子会来跟你讲什么？有些小孩子说：“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”这种是一种的。还有另外一种孩子叫什么？我都没有，有没有这种孩子？啊，我都没有啊。结果我们把东西拿出来以后，就不发给那我都没有的嘛哈、啊。为什么？他说：“那我都没有。”我说：“是你都没有，因为你说你都没有，所以你就没有哈。啊”那你怎么给他？因为他说我要，他圣经说叩门就给他开门啊，要的就给他嘛哈、 他以后再也不敢讲我都没有了，我都没有。发怨言，人可以求，不需要发怨言。你说没有水喝，就说我没有水喝，肚子饿，说主啊，我们在这饥饿，主啊，求你供应，你是万能的神，神给你的。可是你说你要不要把我们带来这饿死啊？神说那是饿死呗。只是因为这是旷野路，所以神说好，我让你做两件事情，他们所要的肉体所要的我给他们，晚上他们知道是我把他们带出来的，他们在那围着肉锅，在这地方呢我把鹌鹑给他们。可第二天你要看见我给他们荣耀。第二天是什么呢？第二天什么？玛纳降下来。玛纳这个东西哈，是很特别一个东西哈。我们追求食物，我们找工作，我们是跟食物跑，对不对？你们哪一天你们找工作找到 Princeton， 你就到我们教会来的嘛。我们教会有以前教会自己教会去的，汪明呢？就是我们教会嘛哈，我们是跟食物跑的哈。可是上帝的玛纳是跟你跑的，你无论你在旷野怎么走，第二天把帐篷打开来就看见玛纳，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都是跟着你跑的，上帝跟着你走，所以他说是荣耀。上帝的供应呢，经常跟着我们走，你不用太担心。你只要上帝说走到哪里，他说你不要走就不走，你第二天有再来，你再神说起行了你就起行，走了不管几百英里，你在第二天再打开还是有玛纳。但是玛纳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啊，约翰福音说，耶稣曾经讲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，让我们得饱足的。但是他也讲到说，你第二天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啊。而且上帝所降下来给你的东西有几个特点，他说是你们素常所不认识的，你不认识这个东西。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很多时候是你不认识的，你只能靠信心拾取。不认识的东西吃，很多时候是必然的，对不对？我举个例子来讲哈。比如说小 baby 哈，假如他这个孩子有个天才，生出来就很聪明哈，那妈妈喂奶，他嘴巴一打开，妈妈先挤个奶出来哈，他打开对不对？他说我不吃这个，那妈妈说你不吃，你吃什么？他说你出来东西，那妈妈说好，那你就吃牛奶好了哈。他说牛奶，好牛奶啊，妈妈就拿牛奶出来。一挤还是白的。他说牛奶为什么是白色的呢？妈妈说牛奶本来就白色的啊。那么是牛奶 是牛奶对不对？那牛是什么颜色？他说牛是黄色的啊。哦，牛是黄色的，白色的奶。那牛吃什么？吃什么为什么会有白色的？他说牛吃草啊。那草什么颜色？他草是绿色的。他说我不能吃的。说你看黄色牛吃绿色草产生白色奶，这可能有毒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素来所不认识的。一个小孩子为什么活得下来呢？当他牛奶喂他的时候，他凭信心喝的，对不对？又被只要饿了啊，咣咣咣咣咣，等长大再来想哈。上帝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们素来不认识的，神给的，直到知道来源从哪里来，我们就欢喜快乐接受，叫素才不认识的。而且呢，神给他的东西呢还要拾取。那神既然给我，为什么不能嘴巴打开到天上？神能降玛纳，不能使我饱吗？也可以嘛。跟上帝的工作不一样，上帝经常是要我们拾取。他讲了几个特点哈，我只大今天只能讲这一段就结束了。他说呢，拾取不但拾取呢，而且是量刚刚好，你一家人多取的少取的出起来刚刚好，一个人一二而美，也没有多也没少，而且去捡的时间还要对，太阳出来就没了，而且不能过夜，隔夜就臭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叫做灵粮。你知道什么时候读经最好吗？早上太阳没出来的时候啊，太阳一出来呢就没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你叫上班人就没读了，你们有没有这很实际的吗？ 你们发现很多时候你要读书早上起来刷牙，有时候牙没刷也上班，有没有？连早饭也没吃还要读经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的。而且还告诉我们一个事情，你今天读的经不能留到明天的，隔夜就没用的，隔夜就臭了。每天要更新，每天更新。为什么基督徒常常饿肚子呢？因为没有读经。所以我在教会，我牧会了23年以后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讲道还是其次，他们每天他们跟上帝发生关系才是重要的。所以我就在教会先在 leadership 里面两个群 leadership， 一个在 WhatsApp app 上面做了，没成功。哎呀，那个你知道教会 leadership 读经很难的，为什么？他怕跟不上，他宁愿不报名。弟兄姊妹最可爱，读不完就对不起，我昨天没读哈，他拉倒了哈。我说没读，今天读。他过几天周末全部赶上，我全都赶上哈，好可爱啊。可是教会没读进的都是那些长老没有读，你知道吗？长老为什么不读呢？怕丢脸啊，跟不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干脆的比较说啊、我都自己读哈。我就跟他讲啊，牧人就跟羊一起走的，你明白这道理啊？牧人是跟羊一起走的，他说你走，所以我参加4个读经群哈，包括我们分区的教会，包括领导 leadership 的，包括保加利亚的，包括我们家自己的，我们家也弄个读经群，跟孩子一起读啊，所以我每天都忙着哈填表哈，4月2号已读哈，那这边用英文的 April 2nd。Just read 哦，就这样子哈，读我就4个读经群，跟他们一起读，一起读，一起读，一起读，哇，他们很得激励啊！他说感谢主啊，牧师跟我们一起走哈，我说你激励我走，所以我也不敢不读现在哈。每天你问师母知道，我每天4、5点就起来读圣经，怕吵他拿个小灯在那里照哈，灯在那里照啊，那摇来摇去啊，那个小灯在那里照，在读经啊，因为他要上班了嘛哈，我就赶快读经。哎呀，我每天读完这个圣经，我里面感觉是非常的饱足，非常非常怎么非常的喜乐。所以我想教你们一件事情，学习读圣经，教会放个读经群啊，大家来冲。你们不要跟我们比较疯，因为我们一天读4章到5章，一年把圣经读完，你们读1章吧，1章再读不完哈，上厕所都读完了。你们读你会发现，我敢保证你会饱足，而且你会有长进。而且他们弟兄姊妹可爱到个地步，读完经的时候还有读经感想。你看读经感想，我今天读来经节，他们就 cut paste 就上面放在上面，我就说哦，他们就对他有影响。然后他们问的问题我就答问题啊，上穷碧落下黄泉啊，随便他们问，我就随便。他们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再问一个问题，他们就说这个叶特罗是不是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刘耳、哦、这个就比较简单哈，吹一下牛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他是米甸人吗？为什么约书亚记说他是基尼人呢？哦，那我呢，我就开始答问题哈，答完之后哦 make sense 就这样子的哈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他们就很有意思，他们就每天读每天读，居然我才发现有些人是从国内进来的哈。我说哦，他说我们在这里这是在白天，我说你在白天，我们晚上呢？他说哦，我在北京啊，我在我们里面有北京的进来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种灵粮读经，你亲近主，神就亲近你。那么这个呢，圣经其实他你们讲说他是像圆锥子，大概长得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这个叫圆锥子啊，这每天的饮食哈啊，早晚上你要看见耶和华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早晨你要看见耶和华荣耀，是讲上帝的一个带领哈啊。我想我就停在这里，弟兄姊妹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假如你什么没有学到，我跟你们有个劝告，弟兄姊妹，读经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有改变，家庭会有改变，你会发现。今天基督徒都饿昏了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读经我告诉你好不好，就是你要带查经那一天你读经， 其他都没有读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基督徒学习过一种生活，神对我们是有恩典，但是恩典的道路不要把它当作我们放纵其余的机会学习成长。恩典的旷野路里面，它所有的旷野路啊，我其他用嘴巴讲一讲就好了哈。神让我们歇息，神给我们粮食，叫我们早上跟他亲近，叫我们有亲近主，我们得供应。然后呢，神他也是我们的救赎。好，第六个讲破裂磐石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故事讲在第十七章，十七章是讲到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有三个跟水，有一个叫苦水，一个叫甘水，一个叫苦，叫没水啊。这个是没有水的，在这个地方他们发怨言了，他们没有水喝，他说你要把我们领到这里，叫我们渴死吗？那神，我去跟神讲，神说这样子，你带着那个杖哈，你到何烈磐石那里，你在何烈磐石那里的时候，我要站在你的面前。你要击打磐石，磐石要出水，我就讲这么件事情。那这到底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属灵的意思的解法在哪里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这是比较难解的，我帮你们解一下好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好，第十章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祖宗都从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你们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啊灵磐石。所以击打磐石，那个他说灵磐石是谁？就是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被击打，我们得宝足。这个，所以就讲论为什么到了民数记二十章的时候，神百姓他们又吩咐说没有水喝了，神就给摩西讲，拿着那个杖呢，到磐石那里去吩咐磐石出水，吩咐磐石出水。摩西很气，就打了磐石两下，有没有？神就给他讲，你没有在，因为你不信我，也没有在百姓的面前高举我。所以怎么样，你不能进迦南地。好，打两下有两个错，一个叫做不信我。什么叫不信我呢？第一次打的时候是靠经验，不是因为神说吩咐磐石，他去击打磐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经验，以前磐石是打得出水的，吩咐怎么可能出水呢？所以他都打了一次。第二次为什么又打呢？因为他生气了，没有高举百姓，没有高举神，他生气了。他说你，他还讲说你要叫我给你出水吗？就他打两下。你把民数记二十章看清楚，神说吩咐磐石出水，他去击打两下。击打两下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神不高兴了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只是一次献上永远成全，一次耶稣基督一次死在十字架上，所有的救恩就完全了。他把耶稣基督怎么样？所预表耶稣基督临磐石击打几次？两次。所以神不高兴，神说你不能进迦南。好，再讲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翰福音第七章，凡劳苦担重啊，不是，凡口渴到我这里来，要在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有没有这个话？那圣经长就说，圣经就自己约翰就自我解释的，那是指的领受圣灵说的，有没有？圣灵，耶稣基督被击打，差派圣灵保惠师进到我们里面来，在我们里头成为怎么样？活水的江河，活水江河，不但是我们宝足，也是别人宝足。所以这圣经每一个地方都跟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而且大有关系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怎么来征战。那个征战我们很清楚的，亚玛利人老是击杀他们后面的人，就神就说你要去征战，他说两个征战，一叫这个摩西上山去，这是三个老头上山，有没有？亚伦、户尔很可能是米利安的丈夫，亚伦户尔， 户尔就是盖圣殿的那一个人的爸爸，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？35章，今天没有时间讲，相信我，他是盖圣所的，亚赫利亚伯的 whatever anyway、所以他在征战的神就告诉我们征战的方式，是的，有人在征战，但是要不要有祷告的？要有祷告的，没有祷告的征战一定败。他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叫做经历神。经历什么呢？经历怎么靠神征战，经历怎么仰望主，我们可以得保主，圣灵赐下来，耶稣做起来。经历什么呢？经历我们跟上帝亲近，靠神的话语来活。经历什么呢？经历神给我们那些歇息。经历什么呢？经历靠着耶稣去十字架，使我们周遭的环境苦水变甜水。经历什么呢？经历上帝完全的拯救。经历什么呢？经历神对我们的带领，云柱佛祖的带领，这叫做恩典的旷野路。整这些都经历结束了以后，他们到了西乃山开始接受律法，在这个前面都叫恩典。他们怎么犯错，怎么埋怨，上帝都没有责备他们，因为上帝说因为你不认识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至少我们在这七点上要认识我们的主，然后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进入迦南地。我们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我们的灵力有限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的话语也有限，但主，你是无限的神。主啊，你给了我们恩典的旷野路，让我们在这里面经历你的实际，经历你自己的供应，经历了你为我们征战，经历你为我们受死，使我们里面有了圣灵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这经历从我们今天的经历追溯恩待你的百姓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